尊敬的各位省长，亲爱的修女姐妹们，亲爱的教友们，今天跟这里一坐呢，又让我回忆起前几天我在成都讲课的情景。我刚刚在成都回来，四川省他们也正在做修女的培训和闭境。那么从四川刚吃完麻辣烫，又到了河北大平原，咱们又相聚了，非常高兴这一次呢能到河北省来为神父们分享，同时呢也和神父们一起学习。其实有好多兄弟姐妹以前都认识我了，就刚才郭老师说了，刘哲神父臭名远扬了，你这开玩笑，开玩笑，当时是早就好多人都认识了，有的人还不认识。我呢，老家是西安人，在做神父之前呢是警察。最后呢把警察辞掉了，当了神父了，所以呢看上去不太像神父，其实还是不错的神父呢。1995年到1999年，最早的时候是在甘肃平凉的教修院修过一年的时间，在那里翻过地，种过菜，给老神父洗过尿裤子在甘肃平凉吃过两顿饭。后来从甘肃平凉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修了两年哲学之后北京是1995年到1999年在罗马中座传信大学香港属这个圣生修院圣哲学院获得罗马中座传信大学婚姻伦理学硕士学位。后来呢又到菲律宾的阿特奈尔大学的East Asian Pastoral Institute， 就是东亚牧灵中心，咱们在座有的修女和神父在那里学过，在那里学过短期的课程，后来又回来到香港的公教报天主教的影视工作室都做过实习也到监狱和这个安老院包括这个临终医院做过实习。后来到新加坡参加新加坡的夫妇培训班，在新加坡一段时间，后来又有机会到马来西亚、泰国、日本进行短期时间的访问。去年呢，刚刚到比利时的鲁翁大学和波士顿大学、俄国院大学和这个俄国院大学，还有这个慕尼黑大学四个大学举办的一个婚姻研讨会上刚刚到欧洲，去年刚到欧洲。这个也亲自有机会到了梵蒂冈到以路德和德国，所以呢这个是本人呢走过一段的路程。1999年到2001年在北京西什库教堂任助理司铎后来呢在这个西什库教堂期间呢，我创办的就是负责北京教区教友神学进修班，我今天带来的这四位骨干呢，基本都是我的班长和秘书长一类的，特别推动教友的神学学习和布传，也在北京西什库教堂创立了北京教友青年联谊会、青年教友联谊会，同时创办了青年圣经生活分享营和爱心小组，所以我们的爱心小组已经这脚步踏遍了北京这个市的大街小巷看望了好多孤寡老人不是给大家卖弄这些，就是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我主要给大家要讲什么呢？这个三句话不离本行，本人呢是研究婚姻问题的，我常常跟人说，我说谁要离婚了就找我，我找完我他肯定就不离婚了，可是有时候呢一个人找完人照样离婚，他要两个人来找我就不离婚了，好吧。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什么问题呢，就讲这个青年人怎么给青年人传福音怎么给青年人传福音。大家都知道青年人这个传福音很重要，那么换一句话来讲，就说怎么样做空前辅导。我们在座有好多神父呢，教友说要行婚会的，说神父我要结婚了，说好吧，你来给你就是祝福，把人家烟抽了、糖吃了，给人发婚会行了，过两天人家离婚了，你不管了，问题就出现了，好吧？所以我今天呢，主要要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呢，咱们先好多在座的神父，有的我已经当神父，昨天介绍说已经当神父十几年。 的，也有五六年的，我先进行一下温故而知新的，好简单的温习一下，就说神学啊，我们神学基本都学习哪些东西。神学呢分四大部分啊，分四大部分，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罗马宗座传信大学的这个教学大纲呢一般是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圣经，圣经在整个学分当中占120个学分，就说是这个圣经的比重是很重的。接下来就是信理，接下来是伦理，接下来是礼仪啊，这就是整个神学。说你读神学，神学是什么啊？苗老师，苗老师是干什么？就是研究神的学问。那么神的学问都研究什么呢？就研究圣经、信理、伦理和礼仪。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天主的圣言，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宝库，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绝对不可缺少的。可是恰恰我们缺少，所以我们传不开教。你看中国天主教自身传不开，内部矛盾百出，大家打得不可开交，大家都在讲 Jesus Christ I love you， 耶稣基督我爱你，你爱我，可是爱来爱去都打一块了。什么原因呢？是我们把圣经没有理解透。这几天我觉得我们很好啊，把基督教的这个宣教员叫来，他们还不是牧师呢，咱们要跟人牧师坐一块一比较的话，真是无地自容啊，诸位，无地自容。这是圣经，那么圣经当中呢，当然包括新旧约圣经啊，这个历史书、先知书啊、智慧书。那么作为我们这个福音的传播者，我们应该对四福音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和很深刻的了解。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就讲到一个问题了，就是现在有很大的问题，我到全国各地好多地方就讲了，我们好多神父为什么讲道理不吸引人，讲的道理不感动人，为什么原因呢？他上去不讲耶稣，他光讲他自己的，是不是？好多人不讲耶稣的话，把自己的这愿望都讲上来。我就见过好多神父说，讲了一大堆，好像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对的，别人都不对了，这个就错了。这个就错了。我们是神父，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要把信徒带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不是带到我们这里来啊，不是带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圣经为我们特别重要啊，圣经为我们特别重要。那么接下来就是信理，大家都知道道嘛，道嘛，哪些是该信的，哪些是不，哪些是不该信的啊。我们在座如果是前四五年读神学的话，大家都读的是奥托的神学吧，是不是？又用理智凭借受造物，我们可以知道宇宙间有一个真神存在啊，这是信理啊。哪个是信理，哪个是信理啊？天主有一个啊，是信理。这些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兼顾我们性格的啊，兼顾我们性格的。圣保罗初头说过什么话呢？说我们去别人传的福音，后来自己怎么了啊？自己一不小心自己掉队了。什么原因？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自己一定要打好基础，这个心理的基础。大家都读过哲学，哲学上有一句话叫什么话 ？Nemo datae quod non habet， 是不是一句拉丁文来着？这句话怎么解释？怎么解释？自己没有的不能给别人嘛，是不是？自己没有的不能给别人，你自己都没有，你怎么给别人？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信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兼顾我们性格的。我们好多神父给教友讲道理的，就讲信理的啊。天主只有三位，三位有一体，一会儿把教友讲的到底是天主是大还是一个的，都糊涂了啊。接下来就是伦理。其实呢，我们在座的当神父的，我估计大家都憋好多问题呢，就是伦理问题。现在这个离婚问题、婚前性行为问题啊、自慰的问题、同性恋的问题啊、变态的问题、变性的问题、克隆人的问题，问我们神父，我们怎么解释？ 很重要的，诸位，我觉得河北省这一次能办这个学习班是一个很大很好的一个为我们省府这个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中国教会比中国社会啊，中国社会比欧美发达国家落后几十年，中国社会啊，这个中国教会呢又比中国社会落后几十年，加上我们受传统的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所以是我们传福音打不开。什么原因呢？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都禁锢了，我们天天守着条条框框，就是看谁有把有没有把手举端，看谁有没有把衣服穿好，这都是法利赛人所要注重的问题。我们有没有 vision？ 我们有没有远景？我当神父之后，我要在这个堂区怎么搞啊？是不是？我们怎么样帮助教友？好多时候，现在好多人怎么说呢？传福音，传福音就跟头上倒水啊，能领洗的多就好了。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我说赶明儿一下雨的时候，咱们站楼上一说，因父及子及圣神，这全领洗的。那行，不行的。信仰耶稣基督是 change your life， change your heart。你要信仰耶稣基督，最大的是一个新的改变，心态的转变。我经常在西式部教堂讲道理的时候说，我说为什么人家不信仰基督教呢？因为不信仰天主教呢？因为从你身上看不到耶稣基督，看不到耶稣基督。你是好人，好人不够了。有些社会人士不信仰基督的人好得不得了，比我们还好呢。光好人不行，我常常说你自己是好人不行，你要让别人感觉你是好人，你把别人变成好人，大家才是好人，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个非常重要。诸位，我说话语气大，没有批评的意思，好吧？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现在的一个问题。那么容易，还有一个是礼仪啊，礼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学习礼仪，可是我们好多时候做弥撒的时候不能够让人感动，不能够让人投入啊！有的迷迷糊糊的都上台了，有的可能脸都没洗，鞋还扎着了就上来了啊！所以是我们把神圣的礼仪、神圣的圣事变得太平淡化。好，那么整个神学呢，包括这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呢，我们再说伦理，伦理呢又包括四大部分。伦理呢，第一部分就是基本伦理，叫 foundation moral theology， 基本伦理是什么呢？大家都记得吧？以前老教友说，神父主任，我今天没时间进堂啊、我要去到上街去买一个小猪啊，你求个宽免，是不是？现在还有教友来吗？没人来了，而且现在神父也觉得麻烦，反而以后。啊，反而以后教会说什么，让他自己去决定，让他自己去决定，自己去决定啊，不是说自己能决定的，是我们神父要培养教友有一个正确的良心啊，我们神父应该培养教友有一个正确的良心，我们神父应该帮助教友去选择，明白了吗？帮助教友去选择什么是对，什么不是对。我们好多，你看现在呀，现在中国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我不知道河北省怎么样，北京好多父母教不动子女，教不动子女，为什么呢？好多父母给子女说什么呢？说你就不健康啊，你就是不健康，你走在黑的地方的时候，魔鬼在前面唰唰唰直响，可是那个你他那孩子在黑处没看见前面唰唰直响，他说我不去，你别吓唬我，我还不信。这就是我们。还有呢，我们动不动就说你不信啊，你不信死了下地狱。他说死了下地狱，我现在才二十岁，起码六十岁死还有四十年呢，好好享受啊，怕什么？不是传教的方法。我常常跟大家说，我说信仰 faith is enjoy，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一个享受，信仰是一个享受，信仰是一个让我们怎么样活得高雅，是不是？OK， 所以基本伦理当中呢，就教我们认识哪些是良心，哪些是罪，哪些是自由啊，这些东西。这个我现在在全国学院和北京学院都讲这些课题了、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啊，
社会伦理。社会伦理，有时候我们好多神父很沮丧，很沮丧。为什么在南美洲会有解放神学出现？我们在座有的神父可能有个修女是神父到过菲律宾，为什么会有这个解放神学出现？在南美洲啊，有一些富人富的简直是不得了，穷人呢穷的不得了，他们都进教堂。后来这神父一想说，我跟你讲，让你行爱德，你不行啊，你不行好，我跟这穷人联合一块去抗议啊，抗议封你这个财产。哎，老百姓那穷人特爱这神父，可是这是不合适呢，咱们不去探讨这个问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诸位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现在在中国，前两天新闻刚报道，在陕西榆林一个地方，老两口辛辛苦苦让三个孩子，有两个考上大学的，有一个考上东北师范大学，还是很考得很好的，老头喝毒药自杀了。什么原因？什么原因？没有钱呢，孩子没有钱上学呢，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婚姻家庭破裂越来越严重。他为什么呢？我们教育也是生活在这些人群当中的，我们这些教育也受影响。福传不是念经，我跟你说，福传是要把好消息带给别人，让别人从内心得到释放。福传是你把好消息带给别人，让别人从内心得到释放。所以说呢，这个社会伦理呢，里边刚刚就探讨好多问题呢，比如说贫穷的问题啊，贫穷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贫穷？你看教宗颁布了40年通谕、60年通谕、80年通谕、100年通谕啊，这些通谕都干什么呢？劳工通谕等等，都是维护这些个平等的啊，维护这些个权利的。诸位在座的各位神父啊，我们也需要面临这个问题。教会的事业要发展，需要经济；教会的事业发展需要人才，人家来了不给钱不行啊！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啊？这就是社会伦理要探讨的问题啊！社会伦理要探讨的问题。那么这个简单先给大家说。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探讨的就是生命伦理啊，生命伦理。现在有的也叫医疗伦理，比如说现在人高昂的医药费使他没有办法继续治疗啊，使他没有办法继续治疗，所以呢好多人就选择什么呢？安乐死啊，安乐死。不是现在四川有一个人为这个还打官司的吗？啊，安乐死。还有复制人，克隆人，现在不是羊啊什么牛啊什么这些都复制出来了吗？是不是改变有一天啊，说哪个神父挺好的，咱们快看神父不行了，赶快复制一个得了，哈哈哈。哪个修女最好复制一个？教会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教会怎么看待问题？还有堕胎的问题，这是我们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啊，生命伦理当中，啊，所以说呢，其实这些问题教会呢，在方方面面都谈到了，都谈到了啊。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婚姻伦理啊，婚姻伦理，婚姻伦理呢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我一会儿就要给大家讲这个东西。婚姻伦理，大家都知道，婚姻是 sacrament， 婚姻是个圣事啊，婚姻是天主立的等等，说了一大堆。可是现在离婚率逐渐上升。包括我们教友的问题也在逐年增多啊，所以呢让好多人觉得说什么呢，说哎呀天主教都是保守的啊，甚至有些教友说什么呢，特别是年轻教友说什么，哎呀神父反而以后是不是没事了啊，是不是离婚没事了，这是他们不明白，是我们宣讲的太少。可是我们一年365天，一年这么多个主儿都讲道理的，我没讲这些问题，没讲这个问题。诸位， 说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给大家补充一句，我当时在西什库教堂当神父的时候呢，我一到堂区之后，我就发现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举办了一个这个千禧年婚姻祝福礼，千禧年婚姻祝福礼。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要求是结婚7年以上你才能报名，7年以内这时候还热乎着呢，暂时不会离婚的。不过现在人根本很少熬到7年的都少了，有好多问题都已经出现了。所以呢，这么一号召一报名，哇，来了100多对，所以我呢，光凭我刘神父讲不行啊。有时候有的人说你这光棍一条站那说话腰子疼啊，你也不懂。所以呢，我就请了三对夫妇，一对是结婚7年，一对是结婚16年，一对是结婚38年，就其中有一位我们这重量级的老李，他跟他老伴两个分享。那天晚上感动的不得了，诸位感动的不得了。那是11月1号举办的，刚好是国庆假期嘛。11月7号那天，我们举行千禧年婚姻祝福弥撒，让这年龄越大的走在前边，年龄越小的排后边，一对夫妇一家拿一把花。到弥撒当中呢，我问他们呢，我说诸位，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婚姻生活，大家非常熟悉了。现在请你抬起来你的头，眼睛看着你心爱的太太和老公，你敢再一次向他说，我郑重的承认你是我的太太和老公，无论环境顺境逆境疾病健康，是成功是失败，我要支持你爱慕你，与你同甘共苦，携手共建美满的家庭，一直到我们两个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为止。我现在向天主宣誓并向你保证，我要永远对你忠诚。我说你敢说这个话吗？你敢眼睛对着说吗？为什么呢？因为他正说着的时候呢，情人那个 BB 机响了，你声音就响了。开玩笑的，这个情人呼他呢，教友们哗都笑了，在堂里边，他们感觉特别好。每一年圣佳节的时候，我们都大讲特讲这个婚姻啊，大讲特讲婚姻。诸位，我们宣讲的太少，我们现在而且我们太死板，这个做弥撒讲道理好多东西不能够切入教友的生活啊，不能够切入教友的生活。我就问他们，我说你现在拉着你老伴你看他手，你敢像当结婚的当初那个样子说吗？效果特别特别好，有好多你要知道，诸位，一个是婚礼弥撒，一个是葬礼弥撒，是我们福禅最好最好的一个方法啊，谁都有意思啊，平日不见的朋友亲朋好友死了，最后一站也得去送一送。结婚是人生的大事，亲朋好友都会来祝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神父能够讲明我们教会的观点，能够给他们传明我们的信仰，我跟你说，凡是结婚的人没有一个想离婚的啊。好，咱们不看到这个，再简单提一下。那么这个婚姻伦理当中呢，主要探讨什么问题呢？探讨三个大问题。第一个是性爱论。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在我之前是吴志生神父来给你们讲的，他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们详细讲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啊，由于中世纪天主教实行禁欲主义，中世纪天主教极力的批驳性生活是肮脏的，所以呢造成好多婚姻家庭有问题啊，有问题。我们在座有一个教友，他和他老伴两个人在我们教区的教友神学进修班学习完了，给我写一份功课，让我大吃一惊啊！让我怎么大吃一惊？其实他是非常热心非常虔诚的教友，可是每一次当丈夫有这种要求的时候，他就拒绝，他说什么，这是犯罪，这是犯罪。 性是爱的语言，性生活在夫妻生活当中是上帝所祝福的。由于他们两个关系不好，影响到孩子，影响到下一代。他们说，哎呀，神父，如果早几年我们能知道这样的话，我们能了解教会这个信仰的话，我们能够知道婚姻是不是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婚姻生活很好，我们的孩子也会很好。所以我跟诸位说，天主教的信仰如果我们给你传不好，就传成迷信的，传不好就传成迷信的啊，传不好的话呢，给人没有带来轻松，给人在现实就带来了枷锁。你们同意我这个观点吗？
同意。
怎么没点掌声呢？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因为好多老教友，好多老教友现在在我们那里通过学习之后，他们发现说，神父，原来我们对信仰的理解是这么的一个狭隘啊，这么的一个狭隘。所以呢，你看教会的这个啊，这个婚姻伦理在性爱中这一部分呢，啊，是给我们谈论这个性的生理意义或者心理意义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教会启示怎么样看待这个东西？圣经怎么样看待这个东西？啊，圣经上怎么提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代教会啊，教会一直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啊？另外，就是现在我们在牧民工作当中常常遇到的最普遍的四个问题：第一，自慰；第二，同性恋；第三，婚前性行为；第四，婚外情。这是我们神父在牧民工作当中常常遇到的问题。我在西施湖教堂当神父的时候，哎呀，有时候这个半夜，哎呀，神父说了半天啊，都是这些问题啊。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婚姻论啊，婚姻论。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婚姻为什么是圣事？婚姻为什么是单一的、不可拆散的？婚姻的不可拆散性在教会历史中的发展是什么？离婚再婚，现在教会面临的牧民问题，这是我们现在常常要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家庭与家庭牧民工作。其实在1981年8月11号的时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写了一个家庭团体劝谕啊，家庭团体劝谕啊，就特别强调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婚姻家庭的重要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调节生育，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只能要一个孩子，我们每一年都要去这个仁秋孤儿院、仁秋财经院那里去给那里献爱心。我们在那里看到的好多都是这个残疾扔在那里没有人照顾的孩子。有一次我听那个修女院那个好院长给我们讲，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小孩，女孩子很漂亮，生下来没人管，扔大马路上。后来呢，有人报110了，110把这个送到这个医院里，医院去一看，一个女孩特可爱特健康，给洗了洗，打了点针，可是呢谁都不敢要，放楼梯底下，放楼梯底下大家都给忘了。第二天早晨呢，听那儿有这种声音，嘶哑的声音哭呢，等第二天去一看的时候，让耗子让老鼠已经把头指手指头全咬烂了，包括肚脐这些东西都让耗子咬烂了。完了之后呢，送到仁秋残疾院，仁秋残疾院给洗了不知道多少盆水，孩子临死的时候头顶也没长好，也没手指头。我在民航医院，我以前在神学院工作的时候，我在民航医院是看耳朵。有一个大夫告诉我，一个老大夫告诉我说，他们民航医院24是妇产科的诊所，最高的时候一天就能做掉60个孩子， 诸位，中国为什么得不到天主的教子？为什么得不到天主的教子？我们根本不尊重生命，根本不尊重生命。我们好多神父花了很多心血盖了教堂，做了好多硬件的工作，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做软件的工作，做人的工作，太重要了，诸位。其实呢，这个问题早就不是问题，教会有它很多方法。去澳大利亚的比林斯夫妇到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大力推行这个比林斯夫妇的节育法，中国政府都是非常认可的。其实我在西安对这个修女工讲的时候，修女工高兴得不得了，说神父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好多女教友问我们这问题啊。我说你们一定要学好这问题，为什么？女人问题女人办，是不是啊？才能办得好一些，这不是不对吗？嗯，好，第三个部分就是讲独生的问题啊，独生的啊，为什么我们要独生？我昨天下午在这儿攻击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河北省的神父个个都长得倍儿帅，是不是？可是我们为什么要独生？独生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独生生活中在教会怎么发展的啊？独生生活面对的困难和准备是什么？我跟你说，诸位，我们在座的好多年轻神父和修女，其实我们光说我热心，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你是吹牛，你是吹牛。我们好多离职的人不是很热心的，他们为什么离职呢？是他不好吗？不是的，我跟你分享我一天的生活，我在西什库有一天的生活，我叫我说我有一天的生活是苦乐苦苦乐，我估计分享我们在座的同道肯定有同感。苦乐苦苦乐是怎么着？大早晨七点钟起来，人家死人了，你在那儿主持，你咋的？你能笑吗？笑不了吧？神父们都有这感受吧？是不是？你肯定就悲伤了。哎，一会儿呢，九点钟呢，祝福婚礼呢，新郎新娘长得特漂亮，男的长得特帅，女的长得特漂亮。哎，给他们去祝福婚礼的时候，哎呦，觉得生命还有点希望，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也挺快乐的？别人快乐你也快乐，是不是？第三一点，哭。刚把婚礼祝福完，有一个教友就来了，师傅这日子没法过了，你看昨晚我们打了一宿架，把东西都甩了，等等，说了一大堆。我说，师傅们，遇到这种事情，千万别讲话。聆听是很大的美德，我们这几个教友都知道。我的房间放了好多纸巾，擦眼泪，擦眼泪，擦眼泪。他呱呱呱说了，你说了多长时间？说了一个半小时。我的眼纸巾盒用了半盒纸巾下去了。哭完了，我说那觉得怎么样呢？说差不多了。我说那回去先把屋子收拾收拾吧。好啊，走了。您千万那时候别出主意，你那时候可别说，哎呀，耶稣很爱你啊，啊，天主很爱你啊，婚姻是圣事，那你去吧，神父您。那时候我跟你说，诸位，这是福传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现在要想搞好福传，你看为什么美国有好多公司能够成功？就是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得懂心理学呀。你要想传教，你得懂对方在想什么，是不是？你觉得你讲那个挺好的，他这没用的了，这是一个苦吧。一会儿又来一个，又在这儿哭上了神父，家庭性骚扰， 爸爸是煤矿工人，住在农泽沟，妈妈呢是矿工，他是个大女儿，他儿子，他是个 小弟弟。父母晚年得了一个儿子，视如掌上明珠，把他自己呢根本就不当回事，他爸是矿工，一喝酒就对他进行性骚扰，而且他兄弟经常往家带这个女人。你想想，一个矿工能住什么好的房子？隔壁就是妹妹，大家共用一个洗手间。他说我作为一个大姑娘，我每天晚上都不想回家。师傅，您看哪能让我出嫁？你给我找个地方把我嫁出去得了。你看他让我把他嫁出去了。又什么话都不敢说，又半盒纸钱下去了，苦。吃完中午饭睡一觉起来，稍微乐点了，什么乐？以中国人跟德国人生结婚了，生一小孩让我给领起来，看着这后学这主儿，哎呦，真漂亮！哎呀，生命真有希望。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我跟你说，诸位，如果你不会调整你的心态，我经常就说，这神父到老年不是怪癖，修女到老年也就是怪癖，这是很现实的东西。灵修能帮助我们，但是最重要还要灵修是最重要的，但是还要我们可以调整自己，苦乐苦苦乐。还有2000年的大年三十，我5点钟就举行这个大型的感恩弥撒。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呢？我给厂里放一个很大的盒，我上边写着谢恩。我说你们一家人回去啊，想一想，你们家今年有什么要感谢天主的？你不要一个人写，不要老爸写，也不要媳妇写，要一家人商量，把纸条写下来，放在纸箱里边。三十晚上放在纸箱里边。我的天哪！那天晚上差点把教堂，其实国内教堂好多时候得住，都快点憋满了。人家都穿着唐装啊，成双成对的带个小孩，你甭管他平时打架闹事，甭管他大年三十晚上都来厂里的。我5点钟给主持弥撒了，感冒的难受的不得了。昨天晚上张师傅讲这个，好多师傅在这个得病之后为什么离职呢？我太有机会，我吃了2连康泰克，5点钟举行大弥撒，哎呀，唱的是云里雾里，感觉到天主就在口水飞。弥撒做完了之后，这个给神父说：“神父新年好啊！”那个神父说：“神父上我们家吃饭去。”我说：“拜拜，新年好啊，再见啊！”人家都回家了，工人也得回家过年吧。我自己煮方便面吃的，那你怎么着？第二天早晨，大年初一，我准备了500个红包。一个红包里边当然没钱了，里边装的是什么？耶稣祝佑全家印的那些小卡片，准备给孩子们发的。第二天早晨还弄一个箱子，求恩，是不是一年的求恩弥撒？你得想办法吸引这些教友啊！就是广东人说，福建人说为什么拜神呢？他为了为什么福建人这么爱拜马祖呢？是不是马祖人都知道是个女人？为什么他们不拜这种？他们想我出海平安。咱们先把他带这儿来，再给他纠正他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先把他吸引到教堂来。大年初一早晨，又是满满的一堂教育。你撒完了，走了，你还是一个人。熬粥呢？那么我为什么给诸位讲这些话呢？这些生活如果我们调整不好，那个人我们就没激情了，我们没热情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独生生活所要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好多人说，哎呀，我当初想当师傅的时候我满腔热情啊，是我也是满腔热情。我3年在唐居西施库3年写了4本书，都是晚上写的啊，成宿成宿的光天亮都写过，写到嘴段耳朵还听不见。可是这时候照样也有教友在外边骂你，师傅该上弥撒啊，这
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好像中医说这病，你怎么说这么消极啊？不是消极，是这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学会调整我们的心态，祈祷、朝拜圣体、读圣经，正常的朋友交往啊，都是特别需要的。好了，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婚姻伦理》当中要给我们讲的这个独身的问题。好了，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开场白了，就是把这个神学的基本简单再给大家讲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啊，婚姻啊，凡尔以前和凡尔以后怎么样看待这个婚姻问题啊？凡尔以前和凡尔以后怎么样看待问题？大家都知道呢，在凡尔以前的时候呢，1917年的时候呢，教会颁布了一个法典啊，颁布了一个法典。在这个旧法典呢，1101或者1102这个当中呢，1012和1013的时候呢，教会对这个婚姻呢下了一个定义，下了一个什么定义呢？说无主基督把男女间的婚姻圣事啊、男女间的婚姻提升到圣事的尊位啊，无主基督把男女间的婚姻提升到圣事的尊位，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说，婚姻的首要目的是生育子女，互相帮助。次要目的是什么呢？彼此治疗情欲。啊，彼此治疗情欲，这是这个凡尔以前教会的一个讲法，而且这个讲法当中呢，他把婚姻讲成是契约，契约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诸位，契约有很重的法律味道，有很重的法律意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人和人啊打交道，比如说我要啊装修一间房屋，或者我要在这个宾馆怎么样，我要去签一个合同啊，签完这个合同之后呢，你同意，我同意，咱们就执行。那么你不同意了，我也不同意了，怎么样？大家就回家了，可是婚姻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契约这两个字不能够代表婚姻的意思。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很重的法律比较意思，就是我刚才说的能拆不拆。哎，所以这个神学家就觉得不对劲儿，他们就开始在这个圣经当中去找根据，后来他们找到，在圣经原文的希腊文当中，表达婚姻的一个词叫 "fois"， 是希腊文来着，它的原意不是契约，而是什么？盟约。有的人说这一个字只差有什么区别？可是差别大了。盟约是怎么回事？盟约就是说，中国人大家都看过《水浒传》，是不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弄了一碗酒，给这儿一倒，是不是？你把你的血弄过来，给这里边一流；他把他的血给这里边一流，血给里边一搅，端起来是大碗，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干了，我一干。科学家告诉我们，再先进的科技能不能把这个血再从他身上取出来？行不行？不行了。你的血进入我内，我的血进入你内，咱们俩从此就是啊，结这个叫话叫什么？契约为盟，是不是？啊，
这就是中国人对这个，所以说中国人特别能够理解这个盟约。那么到我们教会来怎么理解呢？教会天主在西奈山和以色列人民颁布了一个什么？颁布了什么？啊，盟约，爱的盟约。啊，你看，天主把这以色列人啊从旷野里边领出来的时候，没有肉吃给他们满的，没有水喝给他们水喝，可是他们怎么样？一有一吃饱一喝足。啊，金银弄一块就拜金牛，说啊，哪是天主领我们出来的，是这牛把我们带出来的。这还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用他的生命见证了这个爱的盟约。耶稣基督是什么？你爱不爱我，我也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爱不爱我，我也为你疼在了慈关。你爱不爱我，我也为你流尽了身上的每一滴血和水。这就是爱。哎，我记得我以前没当神父的时候啊，我好多时候呢，我就觉得看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看到那个耶稣进十字架上的那些个大司祭啊，那些法利赛人还在下边戏弄耶稣呢，是不是？啊，你是天主子，你从这上面飞下来吧，你飞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了。哎呀，我当时我说是耶稣基督真不过瘾，要是我噌一下来，这一整好都被揍一顿，看你看我行不行。耶稣基督这么做了吗？没有。诸位，到现在为止，全球60亿人，有48亿人信仰耶稣基督，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包括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不是给十二个耶稣基督立宪章吗？所以说，爱的力量是很伟大的啊，爱的力量是很伟大的。那么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要给大家说盟约的重要性，盟约的重要性，它是不可以拆散的，不可以拆散的。所以反而以后，天主教。对这个婚姻下了一个定义，下了一个什么定义呢？下的特别好，说爱的共荣是婚姻的重要因素。爱的共荣啊，我们说在圣神内共荣啊，在爱内共荣，你融入我，我融入你，爱的共荣成了婚姻当中的重要因素啊，爱的共荣成了婚姻当中的重要因素。还有一个说夫妇的爱，夫妇之爱是指向对方的，夫妇的爱是指向对方的，我爱你，你爱我，是指向对方的。诸位啊，有一次我在新加坡要到香港去的时候呢，我去买机票，可能那天带了一个白领，哎，一航空小姐说，哎，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是神父。他说，哦，你是神父啊，神父您做什么工作的？我说神父做好多工作的，但是我呢专业是研究婚姻问题的 marriage counseling。他说：“哎，师傅，你研究婚姻问题，那你太太已经很好了。”我说：“还不错吧。”他说：“那师傅，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啊，为什么中国现在这个离婚率这么高？”哎，小姑娘问我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想了想，我给她总结了一句话，我说：“好多人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爱的时候就结婚了。”好多人结完婚之后还没有弄明白什么是对话和交流的时候又离婚了，就这么简单。哎，他说，师傅你说的对啊，确实好多人结婚的时候稀里糊涂就结了，结完之后还没交流还没对话呢就离了。那么反而以后特别强调这个夫妇之爱是指向对方的，你看 这个上面呢就可以给我们提出一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做的，你人对我好不好我都是爱你，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这么做的，我就是这么全身心的爱人，牺牲我所有的一切我去爱人啊，耶稣基督就这么做的。所以要求夫妻之爱，所以说婚姻的盟约要求人你要爱对方，你爱对方属于人性的，属于人性的。你说哎呀，现在人说你爱我不爱，哎呀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代表什么？代表我感觉不到你的爱。所以说要有属于人性的啊，属于人性的表现，人性尊严的表现，人性尊严的，就是你要尊重你的太太，或者说你要尊重你的老公。男人啊，大男子主义或者女权至上都是婚姻破裂的原因，不幸福啊，婚姻不幸福。还有一个特征，自私主义。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周围我给你们讲个例子。我在北京西什湖教堂，我看到好多青年男女啊找不着对象，找不着对象的他没有爱也没有激情的，也不爱进堂。所以呢我就在堂里宣布，我说刘神父帮助你们的青年男女找对象的啊，所以你们要来就上刘神父这儿来登记来。我印了两个表，一个呢就是你自己介绍你自己的表，各位你们都在你们的堂区可以推我，这个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方法啊、嗯。我印了两份表，一份表是介绍你个人的，你身高学历年龄等等家庭情况很详细的一个表，这个表是你要求对方的啊，对方有多大，年龄有多高，你怎么要求他等等，清清楚楚的电话 email 包括这个网站等等。弄好了之后，我在这个堂区呢一宣布，我请了两个教友给我负责发这表接这表啊，不到很短的时间我就收到了123个青年人的这个登记，到现在为止已经300多了，到现在已经300多了，这才一年多的时间。包括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叫生活面对面，你们经常会看到他啊，他也在我那儿都登记了啊。中国爱乐乐团的一个高级小提琴手，我还特别想认识他，为什么？我想看音乐会的时候不要买票了，是吧？所以你就发现现在人找一个理想的伴侣其实是很困难的。如果我们神职人员在青年时代帮助他建立一个美好的家的话，信仰就从此开始了。一会儿我再给你们讲。好，有一个王帅哥和一个李美丽小姐，两个人看完资料，我们觉得看完都很合适，约他们两个人见面。王帅哥住在街东，李美丽小姐住在街西，他家就过一条马路。我们就给王帅哥打电话说，帅哥啊，你下班之后呢你上对面去啊，你在那电梯底下等一下。这个哦，我先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这个首先是这样，你把表签完之后，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呢看一看你们两个合适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呢，我们先约你到教堂院子的远处再看一眼，别给人先带对面去。因为什么呢？他看不合适的，他改名拿这个理由说我不进堂了啊，不好意思了啊等等。所以我们让他从远处先看一下啊，觉得好呢让他们两个再见面。哎，后来这个王帅哥和这个李小姐两个看上了，看上了之后让见面呢，我们说李帅哥你走到对面这条电梯底下等他。这李帅哥说什么呢？说你让他上我这边来，我哪能上他那儿去。我们又给这小姐打电话说，哎呀，现在女追男也是很正常，是不是？没有什么，只要找到真的爱情追一追无所谓，是不是？您就下楼去上那边去吧。李美丽小姐开始还答应亲了，后来小姐说，我干嘛上他那儿去啊？让他上我这儿来，等在我电梯门口，我下来一看，合适就见，不合适拜拜。 那现在的人婚姻为什么破裂的最大的一个原因也是自私所造成的，太自私了，是不是？我们老一代这些个老人都知道，他们经历了多少包容，经历了多少坎坷，仍然为什么能够风雨同舟啊？所以说，反而以后说，夫妇之爱是指向对方的，是属于人性的，是表现人性尊严的，是克身自私主义的啊！这是给婚姻下的一个定义，克身自私主义及色情的偏向啊，及色情的偏向。